有人说你今天买啰嗦哈，因为今天发热的哈，很多人要带爸爸去吃饭。OK， 好吧，我们就感谢主给我这个时间。好，弟兄姐妹平安。请问我们这几周在看什么书？提多书。对了，提多书。提多书有几章？只有一个人回答对耶，其他的没有人回答。提多书有三章。好，前两周呢，我们就分享了第一章和第一跟第二，今天我就来到第三章，然后呢，我们的提多书就完了啊。但是啊，完了你别讲哦，讲完了就是这样，没有。其实提多书里面很多很多的很多东西可以看可以讲的，但是因为讲台呢啊，才给我们大概是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的，所以时间很短促。其实很多东西是还没有讲完的啊，所以你们呢看啊，虽然我们分享完了，但是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呢，好好的去研读一下这个提多书。所以提多书呢就提到呢提多的使命。提多的使命，然后呢第二章呢，因为第一章呢保罗就告诉提多你要去跟这些人讲，然后第二章呢就是做门徒要有纯洁的这个神的话语跟行为，然后呢神就提到他的恩典显明出来，然后教训我们呢在今世呢要自守敬虔的度日。第三章呢他的重点就是说要我们留心做正经的事。那经文中的这个善事呢也可以翻译成正经的事。那很多人在讲哈哈密喜正经的事呢，那正经的事呢其实做对的事就是正经的事。还有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呢提多书第三章里面呢三次一直提到我们信徒要做出正经的事情。所以使徒保罗呢就吩咐提多呢要提醒众人要行正经的事。那刚才我说了呢，按字面来看什么是正经的事，它其实就引申到回到第二章里面，第二章里面的自守公义还有敬虔度日。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要知道我们呢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我们也有神所给我们的一些的道德准则要我们去守。所以因为呢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呢，对我们来讲呢，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或者不正确，我们就是按这个良知来讲。但是呢，如今呢，我们因为信了主，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叫做做起正经的事。然后呢，不但如此，保罗呢，他也吩咐提多呢，要把这些事情讲明和劝解人。劝解人就是很多时候呢但当我们认识神信的主呢不只是这样，外面也充满了很多的一些的假教师的一些的教导，然后呢这些假教师的对教导呢对我们来讲呢是不是有什么的一些的圣经上的话语的不对。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呢要很好的去读。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提多书虽然讲完了，但是你们还是要回去呢好好的来看这卷书啦。好，我们就先来看提多书的第三章，它其实是1到15节，但是我只要读1到11跟14节就好。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会读的就开始一起读。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竞争，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行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呢，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们做这些事，确确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以人有益。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 并因律法而起的竞争，因为这都是虚幻无益的。第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第十四节，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的事业，预备所需的，免得不结果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谢赞美你，你太爱我们了。你即使我们认识，我们相信你，你仍然透过神你的话语一直不断地来提醒我们。所以主啊，我们要谢谢你，我们知道你也知道我们面对很多的在世上的引诱试探，但是你却常以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讲道的时间交到恩主你的手中，愿圣灵与我们同在，提醒我们，警醒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归正回向你。所以主啊，我要谢谢赞美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OK， 刚才我们呢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行善，在提多书里面呢，它被翻译成正经的事业。所以第八节呢，就说明那些呢信主的人呢，要留心做正经的事业。那圣经里面所讲的正经的事业，并不是指说哦，你不可以去偷窃啦、犯罪啦，要做好人好心。除了这些之外呢，圣经所讲的呢，还包括我们人的这个品格、性格里面呢，也带出来。然后第十四节呢，他就说我们也要学习做正经的事业。你看讲到前面很多，来到十四节，他还是重复的这样的去提，也就是说，他强调呢，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呢，我们都要去行善。我们不当呢，在正事上呢，要放在心上呢，而且我们要按部就班的去做，不是说你做了一次就算了，而是要按部就班，而且不可以随随便便做，也不可以马马虎虎的做，要好好的去做。所以为什么呢？要有保罗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呢，他对行善的解释呢就比较清楚。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你看我们基督徒啊，本来呢，我们很多人其实呢，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你不知道我们就是在伟大的上帝所创造的。然后当你信了主之后呢，哎，你才知道哇，原来我是哈多么的尊荣，上帝创造我们人呢，我们有人的有神的形象，哇，我们是多么的尊贵的。然后呢，再透过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客旅，我们呢就是要代表着神来，神要我们去做的一些的事情。而且呢，我们呢也是一个神在这世界上透过我们彰显出神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你就会想到，其实不是我们做基督徒很辛苦。有些人一直说哈，我不要信主，因为信主很辛苦。为什么啊？因为他的过去跟他看到圣经现在，他觉得没有嘞，我应该做回我自己。我自己以前很喜欢宴乐啊，什么什么，我应该做回我自己。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你要说以前你喜欢去宴乐这些，你要做回你自己，但是却不是神起初造我们出来人的形象所该有的，而是因为呢，整个属这个世界的一些的一个影响，所以造成人的一个堕落。然后再加上我们人呢本身呢，就是因为在还没认识主之前呢，我们那罪性存在，我们不晓得，我们就是随心所欲的去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以弗所书保罗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呢，可以三方面做好我们的正经的事情。第一就是呢，按照提多书里面第三章所讲的，第一就是对社会做好公民之道。然后呢，第二呢，超越世俗的生命见证。第三呢，我们要避免虚幻无益的这个恶事。那第一呢，对社会做好公民之道，就像我们常常讲的，我们呢活在一个国家里，国家有国度，对不对啊？每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制度，这些在进行。 那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做好公民之道呢？就是三方面。第一，你要顺服官场，你要遵守命令，还有第三呢，你要预备行善。这三方面呢，你看在、社会里面呢，有些人你会发觉到啊，特别是、有一些事情、之前发生的时候呢，有些人犯罪呢，你会发觉到有些人呢，他们没有所谓这种的法律的这种的、无法则，就是他们没有法律的这种的概念的，他们不是没有，而是他们不顺从，他们不听从，他们也不顺从领导。这个呢，并不表明啊，并不表明说啊，这个人他比法律有更高尚的一个标准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在街坊啊，还是哪里啊，特别是前阵子我们的大选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多人就是在哪里都好，大谈言论啊，讲一些的法律政治的一些的问题，其实到现在还是有。然后呢，他们呢就开始的做很多的一些的批评啦、比较啦，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的一些的言语。当然呢，你会觉得你会看这个人在做的时候呢，并不能够说代表他比做官的人更清高廉洁嘞，你懂吗？我们以前常常会对做官的人要有一个清高廉洁啦，要有一个公正啊，什么怎么样？我们会对他们有一个期望。但是呢，这些呢，很多时候呢，你会听到人家在讲的时候呢，并不代表他比这些做官的更有一个清高的廉洁。他们只不过在显明呢，他们所谓的高谈言论呢、他们的无知的狂妄呢，还有呢，有一些他们谈的是个人的自己的思想跟想法跟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很多时候呢，在那里大谈言论。那但是有一些人呢，生活在一些国家里面，真的确实面对一些不正确的一些的所谓啦，有些人常常才说，他说如果一个政府不正确的话，难道我们还要顺从人吗？我们要遵从人吗？那我们不是对神不忠？有些人却一直以为说，那如果我们太过顺从国家的政治的话，是不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不忠？其实我们大家都忽略了，保罗呢已经在罗马教会里的时候呢，他已经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五节清楚地讲了，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圣经呢，保罗已经很清楚地提到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然后呢，来到我们再看呢，他说抗拒神的呢，其实就是抗拒神。然后来到我们看到三章一节的时候呢，的一个节的后面的一句，他又说预备行各样的事。那在圣经里面呢，神要我们行善呢，其实就是要我们遵行神的这个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应该顺服做官掌权的，然后呢那些做官掌权的呢，他们必会按行正义行善，而不是抗拒神的人。你看 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很多的人的一些讲法错觉。有些人觉得说有一些人是提倡基督徒不可以参政，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呢，其实基督徒参政的时候呢，会带给国家更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你会知道上帝的心意要如何，你也可以为这在座的这些的高官来祷告。所以信徒呢，我们应该顺服呢人的一切的制度，在国家中呢我们要成为一个奉公守法的人。 那很多人呢却回到说啊，那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啊，使徒行传的时候呢碰到那些做官啊官府啊甚至那些那时候的这些王的时候啊是怎么样打压基督徒的，那要怎么办？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这些使徒呢他们就是来到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呢，他们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因为那是那个特别的那个阶段里面特别的时期里面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逼迫基督徒，而且呢就是他们抵抗着很多的这些的教徒啊，还有我们的基督教，所以呢因为他们对整个一个的信仰已经产生了不公平的一个对待，所以在这里呢就会显明出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里面说顺从神的人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不是指呢一般上在国家里面我们所应当顺服我们的掌权者，在国家里面呢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呢不论在哪一个国家的制度里面呢，在国家的社会里面呢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奉公守法的国民，我们要帮助社会呢的一个安宁进步，你懂吗？我们做公民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还有呢我们呢也要就是信徒呢我们有应当要尽的一个本分，然后你看我们呢信徒呢其实就是常常需要跟人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正确的关系，然后你才能够得到行善的机会，如果你没有跟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的话呢，那么你就很难跟人家有机会能够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呢来展现我们对神的一个见证，还是我们呢你如果跟人家建立那个关系不好的话怎么样讲很糟糕的，就打个比方有些人怎么样讲死都爱你不能输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准备有一个心，就是说病情了偶尔输一下了他要赢给他赢的那种的心态，你懂吗？有些事情是不是争论就能够说哦我争赢了我就很开心的，特别是你面对呢还没信主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全部很多时候都会跟我们不大一样的，然后呢我们不需要争论的，我们争论的话呢就会产生对我们怎么样，纵使你赢了但是呢你觉得人家会对方会怎么来看待，所以在第二节里面就说不要毁谤也不要竞争，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很亏啊，整天要这样的做跟人家不可以争吵。你看毁谤与竞争是有关系的，你看有的人呢为了要显得他比别人更好，往往呢就是除了尽量显露自己之外呢还要说别人的一些的坏话。你知道我们信徒感恩耶，很多人信了主生命改变耶，改变，但是呢他们却忘记了他们以前也是这样的摆灯耶，是因为主耶稣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改变，但是还有很多人你所认识的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不知道，甚至他们呢也不知道呢原来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不蒙神的一个喜悦，他们会觉得 OK 的，但是不需要去争论这些东西。你看有很多人有的人会觉得说竞争呢在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还有诗篇七十五到五到七节里面就讲到呢，竞争其实不是在等候神的一个高举，是要自己高举自己，不需要去跟人家怎么做竞争的。你懂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行走啦，在外面生活在社会生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吃亏，但是呢圣经里面却一直告诉我们呢说不需要，而且呢我们所传的是一个和平的福音，如果要是我们那跟那个人一直在竞争一直在争论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想问你，你怎么样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人呢？很难啊，他们一定会听不进去的。 所以，但是有些人呢，常常会说呢，你们不是常常说吗？有竞争是好的，但是呢，起初是好的，越来越变得就变成不好的，因为你起初你觉得大家良善的竞争啊，很好啊，我从你那边学习，但是来到一个地步，每个人就是要高举自己了，那个时候呢，这个竞争就成为一个很恶劣很不好的一个竞争，然后呢再加上如果我们在工作在生活 的 场所里面呢，很多都是还没有信主的，你可以想象人家会怎么看我们，人家就是会看我们就是一个自以为清高的一位信徒了。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与人和好，与人和好，所以我们也不要说怎么样啊，动不动就是为了那个竞争啊，还是觉得要怎么样，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和平的存在心里面。主耶稣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真正温柔的人呢，不是在个人或者是在单独一些人的，而是呢他会有一种容忍，一种的忍耐容忍，而且呢他也是呢很会单单看到别人受冤屈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很奋不身的一直站立起来，来为对方做出一个正确的说法，然后呢也不是说哦，这样啊，我现在对这个事情之后呢就不一样，不是的。一个存有心理柔和谦卑的人呢，你可以看到呢他们的讲话还有他们在各方面呢都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随意变脸的人，随意变脸的人很可怕，因为怎么样呢，你一变脸，你跟这个人多好的关系的建立起来，那么一刻就全部给瓦解掉，那么一刻全部就是打翻了，打翻了，因为他看到你的本性就是这样子啊，你原来是一个不堪一击的人，那你要他接下来要如何的继续能够跟你有一个很好的相处呢，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所以呢无论怎么样呢，当我们面对众人的时候呢，都要显得温柔，而且呢真的如果知道当时自己已经太快发了火的话呢，快快的要去做道歉的工作。所以圣经呢，保罗就提醒提多呢，让他常常提醒他们的信徒呢，在社会做一个好公民，奉公守法，还有呢就是要柔和的待人。也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呢要行善做正经的事呢，目的就是要给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呢，我们信徒在世上要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我们能够超越呢在世俗上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保罗呢就在提多书三章呢三到七节呢，刚才我们所读的，他已经很明显的提到我们信徒呢在信主前跟信主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你看在第三节里面呢就说可以，我们第三节它可以翻译成，我们从前是无知悖逆受迷惑，做各样私欲和厌乐的一个奴隶，在恶毒嫉妒中度热。第三节呢，这里所讲的呢，是我们以前呢，在还没有信主前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而且呢是可恨的，因为呢彼此相妒，也就是怎么样呢，彼此相恨，就说哇，我今天呢生气你什么，你也生气我，这样彼此的这种的这种的不好的一个性格品格在那里。然后呢信徒呢在得救之前，这些就是我们呢信徒在还没有得救之前呢，很多神的是一种的天然本相，所以你会被常常有的时候你在跟人家讲说，哎，你为什么你的性格是这样啊，他会跟你讲一句话来，我就是这样看你啦，按照你说就说了，不说就说了，会吗？很多人都会这样子讲，我就是这样的 pattern 的咯，你要你去接受我咯，你不要就不要接受我啦。这个是很多时候你面对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常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以为呢这就是生出来呢我的 pattern 就是这样咯，你看我的父母整天吵架，我就是整天吵架的咯，他们就是会这样子想，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呢，跟我们信主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仗，只有你当你信了主的时候呢，你才会发觉到，哎，对哦， 以前我信主是这样的嘞，为什么现在我没有了？我们很少去做这样的一个平衡 对比嘞。我鼓励你，你回家有时间哦，闲闲无代志做的时候啊，你去祷告神啊。以前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写下来。哎，现在我这些有没有？有。你如果这些已经没有了，你就打勾。我已经胜过了，我已经胜过了。你从那边呢，你就看到啊，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的生命改了很多。所以可以看到呢，信徒在信主之前呢，还有信主之后呢，真的是一个很差别的一个改变。然后呢，他们就是以他们的这些的甚至的这种的形象啊，各方面都很大的改变。我们来看什么改变呢？过去呢，以前我们可能是无知悖逆受迷惑，对不对？无知悖逆，你懂吗？以前的人我们还没有信主是什么呢？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呢，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想法的啊！你上后都卖掉掉，你掉掉我的膝盖真臭，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但是呢，现在呢你却觉得算了咯，神既然把这个人放在我面前 OK 啦，顺服啦， 我就是听从神要我怎么样的来做改变哦。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扭转，然后也求圣灵的一个改变。然后还有呢，在过去呢，我们做各样私欲和厌乐的一个奴隶。但是呢，你现在信了主呢，你会想到，哎，没有嘞，我要去预备行善。你要预备行善嘞，就好像呢，现在过去以前的人呢，很喜欢呢跟朋友呢去吃喝玩乐，这些没错可以，但是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但是现在呢，你却当你要跟他们去吃喝玩乐的时候呢，神会给你看到，这些人还没有得救，你要怎么样的去引起他们，你就会开始去做一些的计划。很奇妙的就是当你一想到这样的时候呢，你跟他们去吃喝玩乐的时候，你就有一个使命在那边，你就会有一个使命的话，就是说你会想着呢，要怎么样的借机会呢，能够把神的这个恩典，神的这个爱呢彰显出来，透过你在跟他们相处之间，你就会有很自然的。就像我们呢，好像很多人呢有时候呢你庆祝生日，以前早前你庆祝生日，你只是朋友大家一起很开心，但是现在呢，你在庆祝生日的时候呢你是生日吗？寿星吗？你可以讲一个感言啊，人家会讲你吗？不会的哦。寿星公啊，当天你要做什么，人家都不会讲你的。你就讲哦，我要感谢我的主带领我走了这么久，而且呢让我的生命越走越好，把你的生命见证带出来啊！那些来参加你的生日呢，坐在那边乖乖的听，对不对？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了，你的想法就扭转了。然后呢，第三，你看在作恶呢嫉妒中过热嘞，以前还没有信主就是这样的咯啊！你这个人哇，这样的欺负人哦，有的时候我们会很，那有的时候啊，你会嫉妒人的嘞，怎么样嫉妒？有些你不明白啊，你会觉得啊，为什么这些哈拍浪歹能做拍歹几今后哎？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想嘞，恶人做恶事，整天称心得心应手，而且还没有人发觉嘞。然后你在想，是不是我也一样啊？不然就跟他去做恶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会想到这些。然后呢有的时候啊，你很妒忌一个人，妒忌整天呢在那边妒忌过了。但是现在呢你不一样了，你也不回报，你也不竞争，哎呀不要紧啊，以后就好了，以后就是我好了，你会反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怎么样呢？都是因为我们在信主后呢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可恶的彼此相恨。你懂这个彼此相恨呢，有的时候是我们真的是放不下放不了，就是说当这个人呢做错一件事情记恨的影响到你的时候呢，你到死你都没有放他，你都一直恨他恨他，对不对？恨到他，人家讲恨你入骨啊。你信了主之后你会想，谁比较不划算？你自己不划算。因为呢你信了主，你会发觉呢我恨他入骨，我恨他到这样，恨他到死，恨他到把他带进棺材，不是更惨， 对吗？然后你就会想到，我干嘛要这样？你信了主，你自然的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呢，做起上工，你就没有了，你就寻求和平，你也寻求温柔，你也就是很多都是这些哈，跟你过去还没有信主一个相反。所以我们呢，有的时候已经忘记了，然后神呢，又是如何把我们从过去的绝望中把我们救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啊，很多人很奇怪，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时候，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这样傻？从小学有人叫我信耶稣，我一直逃到这么大年纪才来信耶稣，为什么这样傻？我们那时候一直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啊这样傻？不要早一点信耶稣。但是当事情发生很多的时候呢，你重看你重想的时候呢，其实呢，神有他拯救的时间。这就是在提多书的3:4-5，他说：“当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所向人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神有他拯救的时间，因为救恩呢，完全是根据神的这个永恒计划的，根据神的永恒计划，而不是根据人怎么样的来向我们传讲，或者是人可以传讲，但是为什么你就是不信？诗篇3:8就说呢，救恩是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你看，我们一直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会传福音，会传得很泄气，因为你一直讲，我都已经跟他传了十多年了，他都不要信。其实呢，神有他的时间，并不是说他不要信，而是。当然他有在对方呢有很多的拦阻，但是我们更知道神有他的这个时间。还有呢，神对人的这个恩典，神对人有很大的恩典。5里面他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救恩完全呢不含人的努力成分。救恩今天不是说你是一个好人呢，你就是哈成为一个能够很快得到神的一个救恩，不是的。救恩呢，其实是神对人的一个恩典。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因为是你是好人就能够一定会信主，不是的。我的父亲呢，在我的心目中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爸爸，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对外对家他都很好。他宁可自己吃亏，他也不要让人家亏负他的。然后呢，但是呢，我告诉你嘞，到他要死哦，我跟他传福音哦，他都不大要接受哦。我那个时候我一直问神呢，我说上帝，这样好的人为什么他不要信耶稣呢？我一直问神呢。但是，所以后来呢，我才知道救恩是神对人的一个恩典，但是还是感恩呢。到了最后那一刻呢，他。接受了主耶稣，本来呢，我一直心思想说呢，让他更早的接受呢，他可以享受神所给他的一切的福分。但是呢，却到他呢，我也不晓得那时候他几时走，就在那最后一刻的时候呢，他才来信耶稣。所以我们呢，就让我看到呢，我们人呢信主耶稣的时候，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我们这个人有多好。然后呢，第三点就是呢，神拯救的一个旨意。那回到5-7里面，就是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呢，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成为义。你看，拯救的工作呢，是完全出于神的一个旨意。救恩呢，我们。不能够靠人做的多少，我们当然人呢，在那个适当的时候呢，带领他来信耶稣，带领他领受神的这个救恩呢。但是呢，这功劳不可以归于我们，也不可以归于在我们呢。无论花多久为他祷告，花多久为他来传福音呢？救恩呢，其实完全是出于神的一个主动的一个作为，我们的。救恩呢是圣父，他就是要把救恩给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圣子和圣灵呢也有共同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是处于一个三位一体神。那神呢是天父呢，他是计划人人都要得到神的救恩，但是呢我需要呢主耶稣圣子来成就这个救恩。 如果主耶稣没有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话，我们今天呢还在宰杀牛羊、哦、然后呢还有就是呢也是靠着圣灵呢把救恩施行在我们的身上。你看为什么有人跟你传福音十年二十年你不要信，但但到了那一年那一刻你来信，并不是说哇，所以啊不要整天说我们牧师啊传福音啊，其实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只是一个管道而已，去做我们该做的。这一切呢全部呢都是三位一体神在人的身上的一个作为。信徒呢就是回到圣经所讲，我们真的是因信称义，我们的信心呢本来就是神借着圣灵所赐的一个恩典，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是因着他而称义的。我们并不是说啊，这个人有多大的能力去跟我传福音什么，没有。如果要是说呢啊，是因为我们的传福音的那个能力很好的话，那我觉得啊，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应当归荣耀给的是这位三位一体神。然后呢神也有拯救的一个目的，你看神是盼望呢这个永恒的盼望是成为一个后续，你懂救恩完全呢是神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旨意。所以为什么当你得救的时候呢大家都充满着一个很喜乐，甚至呢天上的天使都欢呼开心，因为呢当我们成为神的后世的话呢是福音所要提高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权柄。你懂后世跟后裔也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后世呢是指呢家业成传的呢给你的，也就是说今天你跟我成了基督徒呢我们能够领受呢从神而来的这些的基业，还有神所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产业。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信主的话呢我们完全不可以，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的一个后世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的产业。所以靠着内住的圣灵呢我们就是知道我们如今你的身份已经是不一样了、哦、所以靠着呢我们内住的一个圣灵呢我们真的要活出一个卓越世俗的一个生命见证，来吸引人，来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后世、哦、当然我们不可以排除荣耀是神的，因为呢神他那三位一体神在人的身上动起上工，所以我们信徒呢应该要有一个品行来回应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得救感恩，不是除了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之外呢，我们呢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呢要如何的活出超越世俗的一个生命见证。那上周呢我们的长老就讲了很多有关呢在世俗呢你的一个生命是怎么样啊，然后接下来你要如何的活去，就好像你过去呢可能你是一个酗酒的人，你现在活出的就是一个不酗酒的人，那你这个生命的见证呢在世上呢那你的周围的朋友就看到你不一样。当然我所讲的起初人家会讥笑你，但是在讥笑之后呢人会去想的，我常常说我们人的思想啊很丰富的，他们会去想说为什么这个 RA 以前啊喝酒的喝到啊哇浪醉啊啊，为什么现在他完全可以不要喝就不要喝，而且呢他这么的讲话这么的清醒，这么的很有条理，以前呢人家讲三句里面呢、啊、就有两句是三字经的，为什么现在不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世上的一个见证，让人回去能够去思想。那第三呢我来到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远避虚幻无益的恶事。那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的异端跟假教师在他们的以家谱高举个人的一个谱系，因为呢以前呢他们就是哇我是犹太人啊我是怎么样，我们的体系不一样啊，然后他们也以旧约的律法呢和曲解跟污秽引起很多的这种的纷争，很多的一个争论。所以保罗呢就告诉他们呢告诉提多的这些信徒呢说要远避这些的辩论和纷争啊，不要因为律法而起的一个争论，还有呢也提醒他们不要分门别分什么等一下，不要分门结党的人，不要跟那些分门结党的人在一起。警戒呢就是说如果你劝他们呢一两次都不要听的话啊，就拒绝他们算了啊。有的人讲 这么快呀、啊？你要花消耗时间跟他们在谈这些，没完没了。因为这等人呢，他们其实呢是已经是被盗了。被盗就是他们已经背弃神的教导，然后呢，他们犯罪呢是他们明知道不可以的，但是还是去做，还是去做。就好像呢，我们圣经呢，很多人有一些跟着很多的一些的说法，所以有时候这些说法呢，你要自己去仔细听，你觉得对吗？你觉得我基督徒应该对吗？不要这么快的随风而去，你最好呢就是回去。去找圣经，去查问，去祷告，可能真的就是这个是不对的一个、教导。那这些的不对的一些的讲法呢，在过去会造成教会的分裂，在现今也会造成教会的一个分裂。因为呢，造成教会分裂呢，其实主耶稣的门徒是不会造成教会分裂的。那些造成教会分裂的人呢，其实呢就是他们拿的一些的 讲法呢，还有一些的做法已经不对了。然后他们呢，这些人他们只是，他们 有一些人呢，他们只是追寻啊，他们喜欢的人啊，他们所支持的人啊，他们的拥护者。然后他们已经忽略了，他们已经忽略没有看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他们不只忽略了这方面，他们也忘记他们要去捍卫真理，不会造成呢分裂。你知道真正一个、信徒呢，他们是不会说、让教会分裂的。因为呢，教会分裂的话呢，最伤到这个心呢，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呢，如果呢你连天父的心你都不插的话、你都要让教会分裂的话呢，做很多的一些的、一些的错误的一些的谬误或者异端、的讲法啦、还有你自己的讲法、这些人呢真的讲实话，劝他一句不要听，两次不要听，三次耍卖插鼻。因为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就说呢，为了避免罪恶在教会内部的蔓延，所以算了。今天我们打开话题讲，如果真的有一些人在我们的当中这样呢，使到教会分裂的话呢，那到最后呢，他们提出要离开教会来威胁的话呢，其实呢，我们要讲哈利路亚，感谢你，你好好的走吧。是不是你们大家认同吗？因为已经造成教会分裂了，没有这个必要。他只会让呢这种的所谓的呢这种的罪恶一直在教会的一直内部蔓延。然后呢所有的牧者就很没营养。没营养什么呢？哎，牧师他讲这个对吗？要去做很多的调解，要做很多的调解，然后把神的真理已经全部歪曲了。所以提多保罗就提多这些提多书里面的传道人啊、领袖信徒都好呢，他说要远避这些属灵方面没有丝毫建设性的恶事，而是要尽量尽本分呢去熟读圣经，认真的明白真理。认真的明白真理。所以弟兄姐妹，现在网络很发达，你懂我们现在教会所有的领导人都很担心的是，你们在听、那些网络的信息的时候呢、有些不晓得怎么分辨，有些就以为是这样，因为怎么样，网络他们放在网上的，他们全部有些都是经过修稿的，这边剪一点，那边剪一点，然后成一个信息。然后结果呢，很多时候你听的时候呢，你听的，为什么有这样啊？特别是有一些行神迹啊这些的做法呢，他会告诉你这样啊，连你会误解，你懂吗？然后但是呢，却不是圣经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定义，或者圣经里面的所要带出来的。结果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在网上讲的应该是正确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去读圣经。OK， 我们好好读圣经。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 有些东西不清楚的，最好你们来询问教会。然后如果呢，你真的要是碰到类似人整天跟你讲这些错误的教导的话呢，我奉劝你们呢，就是第一，如果你让他去跟教会牧者来对证，看这些正确吗？他不要的话，他觉得他所领受的是正确的话呢，那我觉得你们就很小心哦。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教会呢，为什么很多时候呢，圣经里面的教导呢，就是要让大家谨守，而且呢，要做很多的一些比如教导你们顺服掌权的，还有也就是说也要提醒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要留心做正确的事情，做正经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社会上呢，要做一个好公民。要小心啊，不要人云亦云的跟着讲啊。很多人喜欢讲到好像是很有自己好像很厉害这样。其实就是也是听来的。然后人云亦云的讲。我常常说我们很多时候呢看新闻听新闻做很多事情呢给我们这个知识是好的。但是呢更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是否有需要为着这些人来做祷告，但是不是给我们拿来做议论批判，或者是觉得有时候你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已经受影响了。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脱离有些东西呢，仍然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很好的见证。有些东西呢，宁可不讲好过你讲，然后呢，也要远避。就比如好像有一些人整天啊，拿锅壁讲的讲三讲四，道中都是的，不要啦，干嘛？两几个小时在那边拉拉拉，公无公婆，哎呦，然后呢，真的，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你倒不如呢，要的话呢，做一些建设性的一些的教导鼓励，然后呢，成为一个有见证的生命。好，我请敬拜主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呢，提多书三章我们全部都已经完成了。我知道我们这三章讲的，在台上讲是不足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去更好的能够来思考圣经里面所讲的。但是今天如果呢你听了神的这三周的道，我们的心灵里面呢可能需要给神一个回应。可能你觉得呢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太复杂了，世界上的人都是很复杂，我也不知道要如何的去做回应。所以呢当我面对人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因着看我们基督徒的善良呢，他们就斥定我们，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不知道要如何的去回应。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仍然对着这群在面对的人呢不可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仍然对他们有一个怜悯，还有一个恩典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呢回应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所以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各自跟神有一个回应。即使是一些小小的事情，你也觉得很难去面对跟胜过，我们就求神让我们活出一个有好见证的一个基督徒，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一个影响人的生命的基督徒。 邀请大家站立起来。除了我们向神的祷告，我们也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起来，在我心门不停地叩门，渴望爱我，每天与我同行，愿认识你，愿深爱你。哦，耶稣，我的喜乐满足，深深的敬拜，深深地敬拜，深深地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地敬拜，深深地渴慕你。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深深的敬拜，深深的敬拜，深深的献上我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的敬拜，深深的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
愿我更多，
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
神啊，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救赎了我们。也谢谢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但是神，我们仍然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却要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引诱试探，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因着在世上所受到的一些影响，我们的生命已经脱离了，无意识中已经脱离，回到那不属神要我们生活生命的一个观景里面。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再次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归正，回到神你的面前，让我们主啊学习能够在神你里面，甚至在这个世上里面，如何做一个超越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良好生命的见证，也让我们主啊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学习成为一个好的见证，来影响身边的人。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躲避而不要去面对，但是上帝，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爱常与我们同在。所以主啊，我要谢谢赞美你，因为主耶稣，今天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神，再次的主让我们看到神你所给我们的这伟大的救恩的目的。主啊，我们不只要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我们也在世上要做好成为生命影响 的事件。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愿神你垂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所向你呼求，所向你祷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给我们这时间，我们要感恩，我们也愿主耶稣你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阿们阿们。